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总统在3月1日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这一次国情咨文演讲正值乌克兰战事爆发，全球紧张之际。在美国国内，拜登总统本人支持率低迷，他的执政团队面临内政、外交、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今年又恰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分析人士预计拜登总统的演讲将聚焦在经济、抗击疫情和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等领域。今年全部535名国会议员，包括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全部获邀出席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但与会者必须全程佩戴 N95 或 KN95 级别的口罩，并出示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一次国情咨文演讲对支持率低迷的拜登来讲，意义重大。他需要争取选民对他施政议程的支持，为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做准备。美国宪法第二条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供国情咨文，并对国会审议这些措施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建议。白宫2月28日表示，美国认为目前没有理由改变核武警戒层级。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接受美元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尚未改变自己的警戒层级，亦未改变相关评估，但我们亦必须十分清楚普京的威胁。2月28日当日，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向美国国会议员请求更多援助，说他的国家在抵挡俄罗斯的残酷战争，还说俄罗斯当日在入侵的行动中使用了真空弹。马卡罗娃说，他们今日使用真空弹，这个实际上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俄罗斯试图对乌克兰造成严重破坏。他说，乌克兰和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美国国会积极合作，以取得更多武器及更严厉的制裁。在西方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俄国总统普京下令核子核阻部队进入高度警备状态。国际足球总会与欧洲足球总会发出联合声明，表示俄国国家队和各职业队将不得参加包含今年世界杯在内的各项国际足球赛事，直到另行通知为止。俄罗斯男子足球国家代表队原定3月到卡达尔参加今年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会外赛的附加赛。俄国女足已拿到7月在英格兰进行的欧洲国家杯参赛权。根据联合声明，俄罗斯的各俱乐部球队同样无法参加欧洲足总的比赛。原本国际足总2月27日宣布，俄罗斯队仍然可以以俄罗斯足球总会的名义参赛，但俄罗斯的主场比赛将改在中立第三地进行。比赛期间将禁止悬挂俄罗斯国旗，亦不准演奏俄罗斯国歌。但这些做法在波兰足球协会理事长库莱萨表示完全无法接受后全部取消。库莱萨还表示，无论俄罗斯队以乜嘢名义参赛，波兰都不会同他们踢世足资格赛的附加赛。国际足总因此在2月28日改变了他们的决定，将俄罗斯完全排除在世足赛外。俄罗斯与乌克兰战火蔓延之际，拜登总统2月28日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等盟友通话，讨论让俄国有严重代价和后果，以此让俄罗斯承担责任。白宫表示，各国领袖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无端战争的统一回应，肯定乌克兰人民在面对俄罗斯侵略时的勇气，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等援助。同一日，联合国大会亦召开特别会议，表决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 巴西重申25号在安理会会议上的投票，加强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立场，呼吁进行外交谈判并立即停火。就在西方准备加码制裁之际，俄国总统普京借住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机会，提出停战的条件，包括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主权、乌克兰非军事化、确保乌克兰的中立地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宣布要在某些情况下限制阿富汗人离境，引来美国和英国关切，担心阻碍到持续进行中的撤离行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明确目的的阿富汗人将不得离境，女性如果没有男性陪伴亦都不得到海外求学。英国驻阿富汗代办萧特尔2月28号发推文说，已经提到塔利班的声明，他表示这个对迁徙自由来讲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限制。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曾经与外国使馆或军方合作，目前滞留当地，他们有资格在西方国家获得庇护身份。目前还未清楚塔利班的计划是否会阻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撤离这些阿富汗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晚表示，美方正为此问题与塔利班交涉。穆贾希德说，塔利班的旅行限制适用于那些曾经与美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的阿富汗人，但他没有说明他们在哪一种情况下可以撤离。澳洲当局1号表示，袭击东岸的强烈天气系统正缓慢向南移至人口第一大州新南威尔斯州，雪梨居民未来2日必须为大雨可能引发暴雨洪灾做好准备。澳洲东部正面临有纪录以来最严重洪灾，现在仍然有数以百计的灾民受困在新州北部城市利斯摩的住家入面，有些民众据报在屋顶过夜。澳洲东部上个礼拜降下暴雨引发洪灾，淹没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斯州的城镇道路和桥梁，目前为止已经夺走9条人命。新南威尔斯州州长佩罗特将这个恶劣天气形容为千年一遇的事件，并提醒新州南部居民做好准备，如果接获撤离令必须立即离开家园。澳洲东岸夏季连续第二年以反圣婴现象 La Nina 气候模式为主，这种模式通常与降雨量增加有关。昆士兰州长帕勒谢今日表示，澳洲第三大城市布里斯本过去3日降雨量相当于1年降雨量的80%。根据法新社统计，共有超过150,000人接获撤离命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6日，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州长3月1号表示，俄军飞弹击中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市中心。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这一波攻击共造成6人受伤，包括1名儿童。州长西涅古波夫说，这一类攻击是对乌克兰人民的大屠杀，对平民百姓犯下战争罪。另外，俄军昨日炮击哈尔科夫市和首都基辅之间的阿克提卡镇一座基地。当地首长在 Facebook 上写道，共有70名左右的乌克兰军人阵亡。乌克兰参谋总部表示，俄军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了5710名兵力、29架飞机、198辆战车被毁受损。根据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27号所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俄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集结大量军队，恐会再次发动攻击。对此，美国官员亦警告，俄军恐对基辅进行围城行动，届时可能会爆发激烈巷战。在莫斯科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引来美国及其盟友的新制裁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敦促西方国家考虑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阻止俄军轰炸。俄罗斯上个礼拜四入侵乌克兰后，面临一波波的国际制裁。礼拜一，双方经过多个钟头的会谈，未能达成停战协议。 但就在俄乌官员在白俄罗斯边境进行停火谈判之际，俄军却轰炸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住宅区，造成包含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泽连斯基在视频中说，现在是将俄罗斯的导弹、飞机和直升机挡在乌克兰领空之外的时候了。他说，在谈判时一方不能够用火箭炮攻击另一方，公平谈判才可能发生。他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以及由谁来执行禁飞区。白宫新闻秘书长沙奇表示支持设立禁飞区，但他说如果由美军来实施，有可能发生直接冲突，并导致美国与俄罗斯交战。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和美国财长耶伦礼拜二举行线上会谈，此言日美两国将合作，要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最高代价。耶伦发布声明指出，就承诺与日本和其他七大工业国 G7 密切合作，将俄国孤立于全球金融体系，并让莫斯科当局付出最大成本。 G7 财长将在礼拜二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对俄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和欧盟日前宣布对俄国实施新制裁措施，包括切断俄国大型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并限制俄国央行动用6400亿美元外汇存底。礼拜一卢布对美元在离岸市场跌至119卢布对一美元，创最低汇价纪录。俄罗斯央行礼拜一宣布将基准利率大幅调高42码，并宣布多项资本控制紧急措施。当日股市和衍生金融商品市场亦休市，由于担心制裁措施将导致国内现金短缺，俄国民众从礼拜日起就在提款机前排队提取现金。俄罗斯联邦总统伊尼亚齐奥卡西斯礼拜一表示，瑞士已经宣布将放弃中立立场，转而制裁俄罗斯。他说，瑞士的制裁将与欧盟已经采取的制裁相一致，冻结俄罗斯在该国的资产。他说，这个是瑞士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此外，仲将对欧盟一揽子制裁措施中强调的人实施入境禁令。但卡西斯表示，瑞士的中立性亦必须同时保持，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在白俄罗斯边境的会谈没有成功，例如未达成停战协议，瑞士随时准备提供外交斡船。他强调，在这些黑暗的日子，瑞士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并希望制裁将鼓励克里姆林宫改变主意。据瑞士国家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俄罗斯人在瑞士持有近104亿瑞士法郎。瑞士仲将对来自俄罗斯的所有航班关闭佢的领空，包括私人飞机、单人道主义航班、搜索航班和紧急情况除外。瑞士司法部长卡林海勒祖德尔表示，瑞士准备接收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并支持受影响的邻国。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呼吁拜登政府的下一年度预算计划必须增加至少5%的国防开支，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对美国构成的长期威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一表示，美国除了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之外，还必须尽快提升国防开支，确保美国具备充分军事能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共在全球咄咄逼人的行动。他说，普京和习近平都想要用势力范围取代和平秩序，他们想让其他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并用武力重新划定边界。他说，这一场危机不会在乌克兰画上句号。有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麦康奈尔呼吁拜登政府必须增加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试图改写世界地图的野心。麦康奈尔表示， 总统下一份预算计划必须在通货膨胀之上，包括至少 5% 的国防开支增长。他接着说，我们与俄罗斯和中共的竞争核心就是军事层面的竞赛，美国应该将发展重点聚焦高超音速武器、核力量现代化以及力量投射等方面，与此同时还必须增加美国的全球存在，这些事都要花钱的，但为了将威胁阻挡在外，这个只是很小的代价。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28号在香港大规模逮捕亲民主领导人一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些领导人的支持，要求追究北京违背国际条约义务的责任。他们在声明中指出，香港当局2021年2月28号利用北京严苛和非法的国安法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指控这些亲民主人士合谋颠覆，只是因为参加了一次亲民主候选人的初选。一年后，这47名活动人士大多数仍然被监禁，在他们的审判开始前被拒绝保释。声明强调，我们坚定支持这些亲民主领导人以及继续反抗政治迫害，并要求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的香港人民。香港当局必须采取行动，立即释放所有被示意拘留的人，并放弃对他们的所有指控。香港人民面对北京的压迫和不公正并没有动摇决心，国际社会需要与港人站在一起，追究北京违背保证香港自治的国际条约义务、限制根本自由以及侵蚀法制的责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